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六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以往在每个月的第一礼拜天的早上，我到了教会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很早就来了，他们在厨房里或者餐厅里准备当天要用的主餐。可是最近快有三个月了，因着新冠病毒疫情，我们不能在一起守圣餐纪念主。现在我们只有盼望这个疫情能够很快的被控制，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在教堂里固定的见面。不过今天我们教会英文部的同弟兄姐妹，将从今天开始有一部分人在教会聚会，并且同时呢经过网络同步直播主日崇拜的过程。我们就盼望英文部的同工今天有个好的开始，也盼望我们中文部的同工可以从英文部年轻的弟兄姐妹身上学到一些经验，知道如何在这时候能在教堂里安全的聚会，也知道如何进行同步直播给那些不能来教会参加聚会的人。各位弟兄姐妹，相信你最近若是看新闻一定颇有感慨。我最近在微信平台中看到一位弟兄发了一个只有四个字的感言，他说今年好惨，今年好惨。他指的是今年不但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很多人闷在家里已经很难过了，录音约在两周前明尼苏达州发生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的在被警察逮捕时死亡的案件，导致美国各地发生抗议示威甚至暴乱抢劫的情况。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商店被抢，警车 被烧毁，这些镜头十分惊人，好像美国已经乱成一团了。加上中共最近通过香港国安法引起美国政府的反弹，中美关系原来就不好了，如今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我们这些居住在北美的华人夹在中间，处境相当尴尬。是的，今年开始一连串的坏消息让我们的心情感到沉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因有基督的信仰就可以从主耶稣的话语中得到安慰。他曾向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是胜了世界。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居住的世界不可能圆满，天灾人祸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必惊慌失措。我以前常常跟师母说，我们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的人是很幸运的一代，我们没有经过对日抗战时逃难的辛苦，也是因为不是生在大陆就避开了文化大革命及之前的各种运动。在我们一生中没有世界大战，也没有很严重的灾难，可是在同一时期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如此幸运，战争、饥荒、地震等等事件仍在各地不断的发生，只是没有世界大战而已。即使世上有这些事，耶稣早有预言，在马可福音后面他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一个世纪以前，世上有人以为世界会越来变得越好，世人的伦理道德会随着科学文明的进步而越来越改善，最后将进入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可是从工业革命到今天已经有200多年了，我们并没有看到随着科学进步带来人性的改善，倒是看到两次空前未有的世界大战， 每次都有数千人死亡。近年来，社会伦理道德的迅速沦丧的程度更是前所未见。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不要把盼望放在今生，盼望世界会越来越好，我们乃是把盼望放在永恒。当然，我们在世一天，我们就尽一天我们做公民的责本分，我们也尽力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做一个有助于和平的人。我们盼望世界上有平安，但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世上的一切事，他的旨意我们现在不能都明白，但我们确信这世界终将过去，主耶稣基督将会再来，那时世上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并且信他的人就在那新天新地里得着荣耀，与基督永远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不希望看到美国目前不平安的状况，我们有责任为世上的和平祷告，甚至我们应该切切的祷告。我们也可以亲自参与一些促进世界和平的事工，但我们不会因目前的情况过分的惶恐焦虑，也不会过分的乐观，因为我们最后的盼望不是今世，而是永恒。我们常说信耶稣的人会得到许多福气，但到底这是哪些福气呢？一般世人可能以为生活顺顺利利，各样需要得到满足是他们想要的福气，包括金钱财富、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儿子女儿各个成龙成凤等等。其实说呢，若是能像刚才所说，我们有信仰，对于世上的苦难有一个正确合理的看法及回应，这才是福气。若有人以为追求今生的金钱地位或快乐为唯一的目标，那么他要不就在得不到这些目标时灰心丧气，不然就是他在他真的达到目标以后，他会感觉空虚。但我们若追求多多认识耶稣，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人生的意义，知道这世界并非我们的家，对耶稣基督降世恩典以及他为我们成就永生的事就更有感恩和把握。这是为什么我们信徒要经常比鼓励多读圣经、多读神的话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在主日讲道时看重圣经的原因。因为若是我们在教会里不注重神的话，而只是讨论世人所重视的政治、经济、哲学和道德等等问题，我们就会只专注于世上的事，而忽视了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当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使命就是将神国的福音传开，让人有悔改得救的机会，也让人看到人生的真理。这段日子中，我们在主日讲到的内容都是根据马可福音，其中记载了许多耶稣说的话跟他做的事。若是我们能听懂这些耶稣的言行，我们就能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的话就对我们有帮助。而当耶稣在世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今天的经文记载，当时的宗教领袖就反对耶稣，他们要挑战耶稣，质问他权柄的来源。那些宗教领袖质问耶稣的目的，是真的想知道他权柄的来源，他们乃是想借着耶稣的回答来陷害他。那鉴于在进入今天经文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一周的行程。他是在他死而复活的之前的那个礼拜天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当时因为有人将棕榈树枝铺在地上表示欢迎，所以后人有些人呢将那个主日称之为棕榈主日 Palm Sunday。 根据马可福音，耶稣那天 进城的时间已经不早，他进城以后去到圣殿，只有时间观察一下圣殿的操作及情况，之后就因为天晚必须离开，去到城外的伯大尼过夜。到了第二天礼拜一一早，耶稣与门徒又再次进城，在路上发生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件。后来他去到圣殿时，又把在圣殿外邦人院里做买卖祭物及兑换银钱的商人赶走。接着耶稣引用旧约先知以赛亚跟耶利米的话，指责在犹太教领袖的管理之下的圣殿就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的不结果子。耶稣并且暗示圣殿的结局也要像那棵树一样的毁灭。又过了一天，到了礼拜二早上，他们再次经过那棵无花果树时，门徒发现那棵树真的枯死了，就十分惊奇。耶稣就在那时鼓励门徒要有信心，借着祷告祈求神的旨意成就。今天经文中记载耶稣被人挑战的事也发生在礼拜二这一天。在今天开始的时候，第十一章二七节中提到，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可能又是在圣殿里那很宽广的外邦人院里一边走一边传道。在这个公开场合底下，有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找耶稣谈话。这些人都是当时犹太教的领袖及社会精英。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称为是公会的组织，是由71个人所组成，其中包括祭司长、文士及长老。公会的责任很重要，它是在犹太人中担任民事啊和宗教事宜的裁决的角色，也是罗马统治阶级与犹太人民之间的媒介。在那一天，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可能是公会派来的代表，他们要来挑战耶稣，因为呢他们感到从耶稣来的威胁。最近一两个礼拜在美国，因为很多人因为黑人男子普遍的在美国遭到警察粗暴的对待，就在各地举行示威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政府以及对于社会舆论都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当年耶稣出来侍奉，他传的道，他所行的事与一般犹太教拉比截然不同，因此也对于当时的犹太人造成很大的震撼。以前耶稣还多半在老远之外的加利利地传道，对耶路撒冷这犹太教的中心影响还小，现在他来到耶路撒冷了，就与那里的宗教领袖直接发生冲突。他们也有很多机会可以直接向耶稣发出挑战。那天他们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知道前一天耶稣在圣殿里赶出做买卖的人，又引用旧约圣经指责宗教领袖让商人在圣殿里做买卖。耶稣借着这些言行表示他有超人的权柄，但公会领袖认为公会才是犹太教最高的宗教组织，所有的宗教权柄都应该在他们手里。他们若是要让商人在圣殿里做买卖，这些商人就可以在那里做买卖，任何其他人包括耶稣都没有权柄干涉。因此在前一天当耶稣赶出那些商人的时候，当场就有一些祭司长文士不满意他这样的行为，就想除灭他，但因当时耶稣有民众的支持，他们就不敢在大庭广众中动手。可能他们在回去商议之后，就想先从耶稣口中找这把柄，然后他们就可以办他。他们想到的法子就是问耶稣权柄的由来，若那时耶稣直接回答他的权柄是 是从神而来，他们就可以借此判耶稣亵渎神，这个罪很重，是死罪。但若耶稣说他的权柄是来自于其他人，他们就可以设法否定这些权柄的来源。但耶稣在那天没有被他们的问题难倒，耶稣之前常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在那天也是如此。记得以前我们教会啊，主日学开过一门课，叫做提问式布道法，其中介绍了一个特别的个人布道的方式。这本书的主日学是根据一本书，而这本书的作者呢说呢，他这个方法呢就是跟耶稣学的。若用这种布道的方式呢，在福音朋友提出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直接把圣经的答案告诉他，因为当一个人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背后有不同的动机，他可能真的有追求的心，真的想知道问题的答案，但他也可能存心找岔，希望根据你的答案更加确定他为什么不信耶稣的理由。那么提问式的布道法呢，这本书呢就建议在碰到问题时，试着先反问一个问题，然后从对方的回答中了解他起初提问题的动机，如此呢你就比较可以提供对他有帮助的答案。但在那一天耶稣访问对方时，他不是要根据对方的回答来进行下一步的沟通，他乃是把他们提出的难题还给他们。他说他要先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只要回答了这问题，那么他就会回答他们所问的问题。耶稣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马可福音一开始时候就介绍过施洗约翰，他在耶稣之前开始传道，劝人悔改回到上帝面前。施洗约翰并且在约旦河为人施洗，在那时候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们知道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还蛮远的，可能要走一两天的路程。由此可见，当时很多犹太人相信并肯定约翰这个人，公认他是神差遣来的先知。如今这些公会代表问耶稣他权柄的来源，耶稣就反问他们，他们认为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天上来的吗？还是从人而来？犹太人通常避免在说话的时候提到上帝这个名称，以此表示对于他的尊重，所以呢他们会用其他的名词来代替。这里呢，从天上来就是从上帝而来的意思，而从人而来的意思呢，就是约翰呢是自作主张帮人施洗，他并不是上帝所差来，当然就没有上帝所赐的权柄。耶稣言下之意是，施洗约翰权柄的来源就是他权柄的来源，耶稣以此与施洗约翰认同。那么耶稣这个问题可把那些公会代表难倒了，他们其实并不认同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的先知，主要是因为施洗约翰不是从犹太人所拜的拉比学校毕业的，不是他们的同路人，他们因此就不认同他。但如今耶稣是在大庭广众中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就不敢照心里所想的想法回答他。就像今天一位政治人物而在记者招待会时一大堆摄影镜头之下回答问题一样。前几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是新闻记者访问加拿大的总理贾斯汀·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记者就问杜鲁多对于川普总统最近一度扬言将出动军队来控制暴动的做法 有何感想？杜鲁多听到问题之后就站在那里沉默了整整21秒钟，无法回答。期间他几次欲言又止，可是一直没有出声。而等了21秒之后，他才终于想出了一个避重就轻的回答案。那天在圣殿里，那些公会代表在回答耶稣问题时，也要考虑众人的反应。他们知道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因此他们若回答施洗约翰不是神所差来，恐怕会引起众怒。可是他们又不愿意承认施洗约翰是从上帝所差来，因此那些公会人士在经过内部协商之后，就跟耶稣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既然如此逃避了耶稣的问题，耶稣就跟他们说，他也没有义务告诉他们他权柄的来源，这时他们就无话可说了。耶稣如此的反问，使得他不必公开宣称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一个地位。他虽没有说，但其实他的答案已经很明显，那就是他与施洗约翰一样，他们两位都是上帝所差来，上帝是他们两位权柄的来源。这样答案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已经迷了心窍，以下定主意要拒绝上帝所差来的仆人施洗约翰，也要拒绝神的爱子耶稣。耶稣那时也知道那些公会领袖的心，他就向他们说了个比喻，叫做葡萄园的比喻，用来提醒他们是多么的顽固。他也用这个比喻来暴露他们将要杀害他的企图，并且宣告上帝要审判这些宗教领袖。在这个比喻中说道，有一个人开垦了一座葡萄园，在园的周围围上篱笆，防止野兽进入，又挖了一个池子，好压榨葡萄汁来酿酒，再搭了一座看守楼。之后呢，这人就把栽种葡萄树的工作交给佃农，自己呢就到外国去居住了。之后到了葡萄收成时，主人呢便从外国几次差遣仆人来，要收取事先说好的收成，但每一次佃农呢都拒绝付地租，还把主人差来的仆人打了一顿，让他们空手回去。最后主人想，差遣仆人去没有威望，若是差遣自己的儿子去，佃农们应该会尊敬儿子，就把该交的地租交给他。想不到那些佃农看到儿子来了，就说，啊，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他们就把儿子杀了，还把尸体丢在园子之外。这是这个比喻前大半部的内容。耶稣在世上说过很多比喻，其中大多是借用日常生活中常发生的情况来带出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像是之前在马可福音，他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就是一个农夫撒种时，可能会将种子撒到4种不同的土壤里，来比喻人在听到福音之后会有4种不同的反应。像是一种最不好的土壤，就是田边的路，这种土壤根本不适合种植农作物，就像一个人的心，人就被魔鬼撒旦所控制，那么这个人在听了福音之后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反应。那另外一个极端是那适合生长农作物的好土，那土壤就是像人听到之后就领受了，就结出很多的果实一样。耶稣如此的做比喻，让听的人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来了解比喻中的意思，提出了信息。今天我们就说这样的讲道方式比较接地气，比较容易让人听得懂。在今天经文中这葡萄园的比喻中，耶稣也是借用一个当时在加利利地犹太人社会中非常普遍的情形来做例子。当时在那里许多田地的主人根本人是在外国，他们在加利地 收购了一些土地之后，又请了中介来找一些佃农来耕种，然后在收成时向佃农收成，就有点像我们啊，北美的华人在美国购买了一个房子居住，可是后来因为必须回国，就把房子租给别人，找个中介来处理与房子有关的问题，这两个情形颇为相似。那根据第一世纪时的历史记载，在这种租地耕种的安排下，佃农呢可能辛辛苦的耕种栽植，却最后呢要将收成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交给地主当做地租。这时呢，若是佃农觉得地主的抽成太高，双方就会发生冲突。而且按照当时法律，若是原来拥有土地的地主去世了，那其他人就可以把土地收为己有。所以在理论上，若是照着耶稣的比喻所说，当地主的儿子来收租时，佃农可能以为父亲已死了，所以儿子才来，然后他们心里若是狠毒的话，就有可能把这个儿子杀了，以为如此就可以占有土地。所以耶稣这个比喻的内容是在当时农业社会中已经出现，或者说呢可能出现的情况。其实我们知道，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冲突也不只限于当时的犹太地，而是古今中外都有。直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各国呢通过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才使得在今日农民拥有自耕地的情况变得普遍。耶稣当年说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要改善土地政策，但乃是用这个生活的实例为例子，来比喻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若是发生了地主与佃农的冲突，谁是谁非难说，要看个别的情况而定。但是在耶稣的比喻中呢，谁是谁非非常明显，恶人，比喻中的恶人是佃农，不是主人，因为是佃农反叛了主人。在旧约圣经中，葡萄树与无花果树经常被用来象征以色列，像是以赛亚书第5章中提到，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的歌，奔查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爬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里的葡萄园就是象征以色列，象征他们是神所爱，但他们却因离弃神结了野葡萄，要遭到审判。而以赛亚书中所叙述的葡萄园与那天耶稣所说比喻在开始时候非常类似，同样提到葡萄园的看守楼及压酒池等细节。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耶稣的比喻中的葡萄园就是神的选民，而看守葡萄园的佃农就是犹太教的领袖，他们的责任本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照顾他的子民，但他们没有如此做。而比喻中呢，主人差来一批又一批的仆人，就是比喻旧约时代上帝差来的先知。耶稣的意思是在以色列历史中，他们领袖多次不听众先知的话，甚至虐待先知，最后上帝差遣他自己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世人应该接待上帝的儿子，他们却没有，还要把他杀了。就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前两天，他已经借着咒诅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来指责犹太领袖的不结果子，现在他以同样的以葡萄园的比喻来指出当时的犹太教领袖是如何恶待上帝所差来的先知以及他所差来的爱子。耶稣刚要讲完这比喻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他们， 薛建农如此对待主人的儿子，那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这里的主人在希腊文中是 Kurios， 在希腊文中呢，这个字呢也可以用来指人。所以耶稣是一语双关，他也借这个比喻把他的含义，借这个问题把比喻的含义说了出来。他基本上是在问上帝是要如何处置那些恶待他爱子的人呢？接着耶稣说，主人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意思就是上帝要审判那些拒绝耶稣的犹太人领袖，他们将失去管理人的子民的权柄，而呢，神要将这个权柄呢转交给别人。那谁是耶稣所说的别人呢？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别人就是新约的教会。原来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原来只有他们在神国之内，但如今因着犹太教领袖的顽固不接受耶稣，那些原来在神国之外的外邦人就要因着接待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国的子民。这里第十节耶稣又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来更清楚的说明葡萄园比喻的意义。诗篇118篇22到23节这样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段诗篇原来的意思是指所罗门王建殿时候一块被人所弃的石头，后来竟成为圣殿中重要的房角石。那对于犹太人而言呢，这石头也是一个象征，在当时呢可能是象征，他们觉得是象征呢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或者大卫这个有名的君王，象征亚伯拉罕或大卫原来被外邦人所看不起，后来却被上帝所重用。这是当时犹太人对于诗篇第118篇的了解。但耶稣引用这段圣经，这让当时的听众及后世的基督徒对于这匠人所弃的石头有新的认识，让他们知道这成为房角石的石头乃是耶稣他自己。而匠人呢是指的犹太教的领袖，那些领袖弃绝耶稣，但上帝要重用他，借着耶稣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建立他新约的教会。在第十一节耶稣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他的意思就是他虽然要被犹太领袖所弃，他虽要经历苦难，但这一切看起来不好的事乃是出自于上帝这位主人的计划，为的是要拯救世人。耶稣接着问那些公会代表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当然念过。在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是这些宗教领袖来质问耶稣，借着问题挑战耶稣的权柄的来源。这些领袖自认对于上帝对于圣经的认识没有权威，他们有能力否定耶稣的权柄。但现在耶稣反问他们，耶稣用了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个问题来挑战他们的权威，问他们是否真的明白圣经。特别是诗篇第118篇这段经文的真正意思，若是他们明白了，他们就应该知道他们拒绝耶稣是多么违反上帝的心意。那些公会代表在听了这葡萄园的比喻时，他们熟悉比喻中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背景，因此他们就知道耶稣的意思是指责他们没有做好神国的管家。他们也知道耶稣引用诗篇118篇是在指责他们撇弃了耶稣的重要的房角石。他们虽然听懂了耶稣的意思，但他们的心已经硬了，顽固的不肯悔改， 悔改，定义要除灭耶稣。但因为当时他们是在圣殿里的公开场合，有一大堆百姓在旁边，而这些百姓呢，对于耶稣相当的支持，所以这些公会领袖不敢立刻做出激烈的举动，就暂时离开耶稣走了。耶稣那天那次呢，在耶路撒冷的第三天他的行程可能呢就在这个时候结束。那我们从今天经文中呢，耶稣与这些犹太教领袖的对话中看到，耶稣来到世上是如何的被当时的犹太人领袖所弃绝，他们的心里刚硬顽固，已经打定主意要除灭耶稣。在那一天他们来挑战他的权柄，他们的阴谋是希望耶稣说的话能成为他们控告耶稣的把柄，但耶稣却借着他们的挑战确定了他权柄的来源。他反问他们关于施洗约翰的权柄来源，使得那些领袖无法继续挑战他。虽然耶稣没有明言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为的是避免犹太人立刻控告他亵渎神，但从他提到了施洗约翰之后，又在那葡萄园的比喻中提到主人的爱子，这明显的表明他是神所差来，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而且犹太教领袖虽然听出耶稣的意思，但他们的回应不是悔改，而是更坚定他们要除灭耶稣的意念。我们看到当年那些宗教领袖的反应，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对耶稣基督的反应。在今天参与主日崇拜的听众中呢，也许也有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主的朋友，那这段日子中你可能即使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有兴趣，但你还是不能完全放下对于耶稣的怀疑，不能完全接受他是上帝的儿子。但在今天耶稣所说葡萄园的比喻中呢，他几乎已经是明说他就是神的爱子，他也几乎明说在旧约诗篇中提到那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他，当年他被犹太人领袖所弃，把他送上了十字架处死。他们的心恶毒，但上帝却借着他们完成了拯救你我的事工。当你明白这上帝救人的计划时，你有没有被感动，也同时觉得稀奇呢？无人能阻止上帝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不能被拦阻的。今天我们周围的环境不是很好，天灾人祸都临到我们身旁，因着疫情甚至全世界人的行动都受到限制，但神的工作不受限制。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也可能就是像诗篇中所说的如所做的奇事，为的是要我们信徒及非信徒都谦卑下来，愿意依靠主的带领走我们的一生。你愿意以尊敬顺服的心态来对待耶稣吗？也愿意接受他带领你走你未来的一生吗？让我们祷告。二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感谢你是这么爱我们，你当年亲自来到世上用你话教导我们，你也经历了人生一切的疾苦，最后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这些在罪中的人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也后来也借着圣灵在地上建立教会，让人可以在教会里蒙你的看顾。我们就求你赐我们一颗珍惜的心，珍惜你所设的葡萄园，就是你所设的教会，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主啊，今天我们当中若是朋友愿意在今天接受你为他们的主，主啊，就求你也接纳他们，也带领他们走他们未来一生的道路，你也与我们众人每位信徒弟兄姐妹同在，你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经常思想你是多么爱我们，你是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权柄的主，我们适当的回应 就是顺服接纳，而不是顽固的像那些宗教领袖一样弃绝你。主啊，你审查我们心中的意念，带领我们走应该走的道路。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让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